弗洛里和钱恩正确地推测出他们发现的小分子可能是一项惊天突破，是那种可以让他们赢得声誉并去一趟斯德哥尔摩的大发现。但是眼下更急迫的需求是改进大规模生产方式，英联邦国家无法满足需求，而德日意是敌人，美国成为另一种选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就开始朝着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发展。美国的制造业巨头使这个相对年轻的国家转变为 GDP 国内生产总值巨人。尽管它与德国相比在化学领域和科学领域的经验尚浅，但是美国农业生产的先进程度和产能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于是在1941年6月，弗洛里和希特利从英格兰飞往葡萄牙里斯本，经过三天的中转，他们登上了一架泛美航空公司的波音飞机迪西飞简号，飞越大西洋，于7月2日降落在拉瓜迪亚机场的海空航站楼。现在回想起来，那次美国之行是一场全面的胜利。位于纽约都市圈的辉瑞、施贵宝、默克等新兴制药公司都读过1940年8月发表于《柳叶刀》的文章《化学治疗剂青霉素》，十分渴望与弗洛里和希特利会面。不过最重要的合作关系是他们与美国农业部研究实验室科学家们的合作。美国农业部实验室的任务是改善农业生产，同时确保农作物、肉类、家禽和鸡蛋安全，对人健康，直到今天仍是如此。农业部的北方实验室位于伊利诺伊州的皮奥里亚，在弗洛里和希特利到来之前，科学家们已经从世界各地收到了几十份青霉菌样本。虽然牛津研究小组人才济济，但是其中没有真菌学家。鉴别青霉素的最强效菌株以及生产青霉素的最有效方法，很快就完全由皮奥里亚的美国农业部实验室掌握。短短几个月内，青霉素的生产能力就提高了1000倍。经过几轮测试后，青霉菌的一只菌株被分离出来，成为世界上几乎所有青霉素的始祖。它源自皮奥里亚当地市场上的一个甜瓜。美国农业部实验室不仅成功地发现了理想的青霉菌菌株，还改善了发酵方式。在这场追求更好的种子、更好的土壤、更好的培养和采集技术的竞赛中，他们胜出了。美国和英国的制药公司将开始利用这些技术来满足生产需求。为了鼓励制药公司参与生产青霉素的挑战，美国政府为新型公司建立起前所未有的财政支持和产权保护体系，为其在战后立刻出现的爆炸式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战时科学研究与发展办公室和医学研究委员会推行了一个综合项目，以应对战争中的医疗问题。本质上讲，这是使美国的科学研究变成武器，以对抗轴心国。到20世纪50年代，政府的资金支持、先进的研究项目、新医院的建设以及外科专业技能的掌握等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发展汇流成河，开启了现代医学革命。而形成这些发展的部分原因是政府批准以工业化的规模培养青霉素。1942年至1945年，美国的青霉素生产呈指数级增长，而奇怪的是，德国却几乎没有研发抗生素。几十年前，李斯特对伤口使用的石炭酸疗法为德国人所采用，改变了普法战争的局势。德国士兵从战伤中活了下来，而法国士兵没能幸免于难。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战事日益激烈，成千上万的德国士兵死于伤口感染。与此同时，美国制药商加速了青霉素的生产，为诺曼底登陆做了准备。为什么德国人没有花些时间和金钱来研发抗生素呢？他们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化学家吗？部分原因是对燃料的需求。除了罗马尼亚以外，大西洋与乌拉尔山脉之间没有像样的油田，纳粹政府必须将全部科学资源都用来开发制造合成燃油和合成橡胶。 德国人依靠只对部分疾病有效的磺胺类抗菌药，将剩下的精力和财力都用来支持作战。纳粹在科学研发方面失败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那个最初让世界羡慕不已的教育体系发生了毁灭性的倒退。在纳粹的控制下，经过几十年努力才得到的科学自主权突然间消失了。美国的科学家、大学和医疗专业主要是在独立的研究机构中运作的，而不在政府的实验室里，极少受制于人。此外，许多有天赋的犹太裔科学家要么被杀害，要么逃离祖国，让从前德国研究机构引以为傲的智库日趋衰落。德国再也没有恢复化学和生物学的世界领导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千疮百孔。1945年12月10日，亚历山大·弗莱明、恩斯特·钱恩和霍华德·弗洛里因发现和研发青霉素而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虽然磺胺也是抗菌剂，但它不是由生物制成的分子。科学家塞尔曼·瓦克斯曼在创造抗生素一词时，将其定义为由微生物产生的一种化学物质。因此，磺胺类药物并不是抗生素。在斯德哥尔摩的诺贝尔颁奖典礼的前一年，矿泉疗养院，明尼苏达州罗切斯特附近，梅奥医学中心所在地的一名结核病患者接受了第一剂链霉素药物，从此改变了结核病的治疗、抗生素的研发以及我们的世界。链霉素由塞尔曼·瓦克斯曼和阿尔伯特·沙茨发现，他们是土壤学家，专门研究放线菌。放线菌是一种生活在土壤中的亚目细菌，具有霉菌状菌丝分支，而且能够抵御肥沃土壤世界中的其他细菌。研究人员推测，它们会分泌出类抗生素分子，